克尔街凶宅。克尔街是迪特城里一条非常繁华的街道，不是有身份的人是不可能住在这里的。称得上是超级大款的梅迪夫先生，本来在这街上已经有了一套相当不错的楼房，可是最近他又打算拆掉它，再盖一座完全现代化的精品住宅。在他请人画图纸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大侦探伊格就劝他说：“一个人的财产，不知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你不要太张扬了。”梅迪夫笑了：“老朋友，你是怕我树大招风是不是？我是在热热闹闹的迪特城科尔街上，又不是在荒郊野外，何怕之有啊？”伊格只好苦笑一声了事。当梅迪夫的新宅破土动工的时候，伊格接受了一个跨国界的案子。他知道再提醒梅迪夫也没有用处，就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在向梅迪夫告别时握着他的手说：“祝你好运。”半年以后，伊格刚刚结束了棘手的案件，拿起一张报纸想放松一下时，突然被报上一条醒目的标题惊呆了：迪特城科尔街豪宅变凶宅，主人梅迪夫进驻当夜暴死。暴死！伊格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半天，他又伤心又怀疑。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刚进新宅就突然死了呢？伊格当机立断，立刻办理机票，飞回了迪特城。他没有回家，直接来到梅迪夫的新居。那新颖的造型、高档的建材、豪华的装饰，简直让他看得眼花缭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他摇摇头，不由叹了口气。唉，中国有句俗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老朋友，难道你还嫌嫉妒你的人少吗？伊格走进工艺铁花的大门，见甬道两旁的草地上洒满了各色的纸屑，显然是庆贺豪宅建成时留下的痕迹。再一看楼厅的正门上，挂着黑色的幔帐，缀着几十朵白花。他刚刚走进厅门，马上有一个人扑在他的肩头上痛哭起来。那人是梅迪夫的独生儿子小梅迪夫，他正在国外的大学读书，是接到父亲的凶讯，匆匆忙忙赶回来的。伊格安慰他说：“孩子，你要节哀呀。”伊格心情沉重地向老朋友的遗体告别，之后，他把小梅迪夫叫到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开门见山地说：“凭我的经验，你父亲是非正常死亡，因为我看了他的瞳孔，他是受了极度的惊吓。
这是怎么回事？”
小梅迪夫一下子茫然了。伊格很有把握地说：“一定是有人看上了这座新宅，想买，又知道你父亲不会卖，于是就置他于死地。"小梅迪夫不解地问：“
可是，还有我呢？”
伊格说：“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你。你年轻吓不死，可也不敢住下去，于是就会卖。"小梅迪夫若有所思地说
：“他们要来买，那不就抓住他们了吗？”“
是啊。”伊格相当自信地说，“我不会让他们跑掉的。”尽管小梅迪夫不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他还是听从了伊格的话，马上登出了售楼的广告，价钱低得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可是三天过去了，一直没人去问，甚至连个电话也没人打。 小梅迪夫沉不住气，伊格安慰他说：“你这凶宅，别人不敢买，想买的人，也就是我们在等的人，又在等着我们降价。再者，我在这儿，他也不敢来呀。”小梅迪夫一听，拉着伊格的手说
：“叔叔，您可不能离开我。”“
不。”伊格摇摇头说。我在这儿，即使抓住了买房人，又怎么说他就是害死你父亲的人呢？我还必须去找足够的证据。小梅蒂夫问：“那人家再来害我怎么办？”伊格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朋友打个电话，请他来帮助你。他既是个经纪人，又是侦探，这样。”不会引人注意。说完，他就拨通他朋友的电话。果然，他的朋友满口答应，说下午就来。伊格对小梅迪夫说：“记住，他的名字叫霍尔。”下午4点钟的时候，门铃响了。伊格显得有些激动，对小梅迪夫说：“肯定是霍尔先生来了。”说着，他就跑出去开门。小梅迪夫紧紧地跟在后边。可是，当他们来到院里时，发现镂空的铁花门外并没有人。伊格似乎还不死心，按了一下电钮，铁门无声无息地开了。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驶了过来，车窗的茶色玻璃缓缓地降下来，一把手枪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小梅迪夫在后边看见，大叫一声。
小心！
哪知已经来不及了。随着一声枪响，伊格捂着胸口倒在地上，鲜血透过指缝流了出来。小梅迪夫再抬头看时，黑色奥迪轿车早已不知去向。小梅迪夫拦住迎面驶来的一辆车，想把伊格送到医院。正巧，司机是伊格的朋友，他对小梅迪夫说：“您不用管了。”我会照顾他的。伊格吃力地说：“放心吧，霍尔先生天黑以前一准来。”车急速开走，小梅迪夫心里非常不安，他怕霍尔先生不来。到了晚上，他会像父亲一样被那伙人吓死。还好，1个小时后门铃又响了。小梅迪夫叫下人去开门，一再叮嘱，不问明白，千万别让他进来。不一会儿，下人把一个秃顶、跛脚、看上去有点呆头呆脑的人领到小梅迪夫面前，说这个人自报就是霍尔。小梅迪夫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
伊格叔叔怎么介绍这么一个人来帮忙？这样的人。能顶事吗？
可是这会儿也没别的咒念了，只好拿这位霍尔当菩萨供着。霍尔似乎很有信心，说买房的人不来便罢，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定叫他有来无还。小梅迪夫心想：
这会儿您是放开了吹，等人家来了，就看你怎么动真格的了。
当天晚上，小梅迪夫和霍尔睡在一个房间里。霍尔头一沾枕头，马上就打起呼噜来。小梅迪夫却睡不着，一闭眼就觉得有龇牙咧嘴的怪物出现，不知出了几身冷汗，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可是到了半夜，他却被一阵声音吵醒。他闹不清是梦里，还是真有什么声音。他欠起身子看了看霍尔，只见他虽然不打呼噜了，可还是一动不动地睡在那儿。小梅迪夫想想他那副跛脚样子，只好自己从枕头底下摸出枪来，悄悄地走出房门，在楼道里蹑手蹑脚地走着。刚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他持枪的手腕被抓住，紧接着枪就被绞了过去。他正要惊叫， 发现这人竟是霍尔。霍尔告诉他说，外边什么事都没有，回去睡吧。小梅迪夫往回走着，心里直嘀咕，他不是在睡觉吗？回到房间里一看，霍尔的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弄成个人的形状。小梅迪夫心里一个闪念，这个霍尔是不是真的呢？当初伊格也没给我看照片，谁知道他是什么样啊？这回小梅迪夫可真睡不着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刚刚吃过早饭，小梅迪夫正和霍尔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说着闲话。小梅迪夫家的下人来报告说，买主来了。小梅迪夫看了霍尔一眼，霍尔点点头，小梅迪夫就叫戴纳人上来。来人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看上去非常精干，身穿一身咖啡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很精巧的密码箱。他走进房间，大模大样的一坐，也不砍价就说，这楼房我买下了。霍尔一听，马上问，钱准备好了吗？来人利索地打开密码箱，露出里边一叠叠钞票来。霍尔拿起一叠，用手一捋，发出哗哗的声音。他脸上带着微笑说，我们可以办手续了。气得小梅迪夫真想问问他，我找你就是为了卖房吗？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霍尔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合同书，对来人说，咱们先签好字，点了钱，然后再去办个过户手续就可以了。说完，他先在证人一栏签了名，又把笔递给小梅迪夫。小梅迪夫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签上了名，把笔扔在桌子上。霍尔根本不在乎他的态度，捡起笔，客客气气地把他又递给来人。小梅迪夫突然发现霍尔和来人的眼睛里全都掠过一丝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一下明白了，霍尔和来人是一伙的，说不定真的霍尔被他们给杀了。就在来人签字的一刹那，他大叫一声，这房我不卖了。他的话音刚落，只见霍尔手腕一抖，一道寒光闪过，一副手铐就戴在了来人的手上。小梅迪夫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突然只见来人一个旱地拔葱跳到桌子上，紧接着往上一跃，身子像旋风一般转了起来，然后猛地向窗户撞去。只听哐啷一声，窗户被撞开，他一个闪电飞出了窗外。霍尔和小梅迪夫冲到窗前一看，只见那人摔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可是没走两步又摔倒了。小梅迪夫正要问是怎么回事，只见又一个人跳了出来，一脚蹬在那人胸口上，同时用枪点住了他的脑门。霍尔对小梅迪夫说，我们下去看看。说着迈开大步跑了下去。小梅迪夫跟在他身后直纳闷，他的脚怎么不跛呢？只见霍尔一边往下跑，一边把自己的秃头皮抓下来，又把八字胡扯了下来。小梅迪夫虽然是在后边，可是也彻底明白了，什么霍尔啊，原来就是伊格。伊格和小梅迪夫到了院里，一看那人已被彻底制服，伊格对那人说，我在这儿，你不敢来，你以为我让人打伤了，甚至是死了，可惜我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正耐心地等着你，你没让我失望，还真的来了。那人叫着，我来买房，你凭什么抓我？伊格冷笑着说，我出国前请我的朋友注意谁对新楼最注意，他们说是你，我还没说卖房，你就在门前转来转去， 自从登出卖房的广告后，你来的就更勤了，可见你是别有用心。那人还要说什么？伊格说：“你的情妇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那人这才傻了眼。小梅迪夫一看那人脚上挂了一副脚镣，这才知道那人为什么老摔跟头。可这脚镣伊格是什么时候给他挂上去的？小梅迪夫怎么也没想明白。伊格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指着给自己帮忙的那个人说：“这位才是真正的霍尔先生呢。昨天就是他开着车打了我一枪，当然枪是空的，我自己把事先准备的装有红色液体的塑料袋挤破，让你以为我的伤口在流血。还有，送我去医院的那个司机也是我的朋友。”我后来到酒吧喝了一杯啤酒，又以霍尔的身份回来。我那位朋友呢，就去找这位买主的情妇，说这位买主全招了。那个傻妞信以为真，把什么都说了。于是我们就拿到了抓人的证据。小梅迪夫还是摇头。我不明白，这一切，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商量的呢？伊格拍拍霍尔的肩膀，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秘密了。伊格和霍尔押着那人走了。临出门时，他回过头对小梅迪夫说：“放心吧，这座你父亲精心设计的住宅，再也不会有什么事了。是卖还是自己住，全凭你自己做主。可是别忘了，你还得回去念书。”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